37章，第一批传道人。12使徒同耶稣是一家人，曾陪着他走遍加利利各地，与他同受劳苦。他们常听他的讲论，常与上帝的儿子一同行路，一起交谈，而且从他每日的教训中学到了如何为提高人类而效劳。耶稣为聚在他周围的人服务时，门徒也在旁侍立，热切地听他的吩咐，以减轻他的劳作。他们帮助病人来见救主，维持次序，并尽可能让众人感到舒适。他们留心那些表示兴趣的听众，向他们讲解圣经，想方设法为他们属灵的利益效力。他们用从耶稣那里所学到的来教训别人，天天获得丰富的经验。然而，他们还需有单独工作的经验，需有更多的指导，更大的忍耐和温柔。救主趁现在仍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能指出他们的错误而加以教导和纠正的时候，就派他们出去做他的代表。门徒与耶稣同在时，常为祭司和法利赛人的教训所困，他们把疑难告诉耶稣，他就向他们将圣经的真理与法利赛人的遗传做明细的比较，加强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，而且大大消除了他们惧怕拉比和受遗传约束的心理。在训练门徒时，救主生活的榜样比任何教义的教训更有效力。过后，他们不与耶稣同在时，他面容的表情、讲话的声调、教训的一言一语都会浮现在他们脑际，往往在他们与福音的敌人斗争时，就重述救主的话，并常为这些话在众人身上所起的效应而大大兴奋。耶稣把12使徒招来，吩咐他们两个两个的到各城镇乡村去，没有人是单独出去的，都是朋友与朋友作伴，弟兄与弟兄携手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彼此帮助，互相勉励，一起磋商，共同祈祷，彼此取长补短。后来耶稣又用这种方法差派70人出去，这原是救主的旨意，要福音的使者携手同工。今日我们若能更严格地照这个榜样行，则传道的工作必有更大成效。门徒所传的信息与施洗约翰和基督所传的相同，天国近了。关于拿撒勒人耶稣是否弥赛亚的问题，他们不要与人争辩，只要奉他的名，像他一样广行善事。他吩咐他们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在耶稣传道的日子里，他用于医病的时间比讲道还多，他所行的神迹有力地证明了他所说的话。他来不是要毁灭，而是要拯救，他的公义必在他面前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他的后盾。他无论去哪里，前面总是先传开了他怜爱的喜报。他在哪里走过，那里蒙他怜悯的人在恢复了的健康中欢乐，试用他们新获得的能力。有多人围着他们，听他们诉说上帝在他们身上所行的大事。耶稣的话音是多人生来所听见的第一声音，他的圣名是多人生来所讲的头一个字，他的面容是多人生来所看见的第一张脸。他们怎能不爱耶稣，不赞美颂扬他呢？耶稣经过各城各镇，犹如一道活水，到处流荡着生命，散布着喜乐。跟从基督的人要像他一样工作， 我们要使饥饿者得饱足，赤身者得温暖，困苦忧伤者得安慰。我们要为灰心者服务，在绝望者心中燃起希望。圣经以下应许必应验在我们身上。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。在无私的服务中所流露的基督之爱，其改造恶人的功能比刀剑或法庭更为有效。为使犯法者有所畏惧，刑罚固属必须，但有爱心的传道人所能成就的还不止于此。人受责罚时，心地往往会变得刚硬，唯有遇到基督的爱时才能融化。传道人不仅能解除人肉体的病痛，而且还能将罪人领到那位大医师面前，他能洁净人灵性上罪恶的麻风病。上帝的旨意是要患病者、不幸者和被污鬼附的人都能借着他的仆人听到他的声音。他要通过他在人间的代表，做人在世上无法找到的安慰者。耶稣第一次差门徒出去，叫他们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如果他们这时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或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就必在犹太人中丧失影响，而且他们若惹起法利赛人的偏见，势必使自己陷于争论之中，以致他们工作一开始就要受到挫折。这时使徒们还远远没能领会到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。在尚未掌握这一真理之前，他们缺少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思想准备。如果犹太人肯领受福音，上帝打算叫他们做他在外邦人中的使者，故此犹太人必须先听到福音的信息。在基督工作原地之中，到处都有觉悟到自己的需要并如饥似渴地向往真理的人。把耶稣慈爱的信息传给这些心灵干渴者的时候已经到了。门徒要做基督的代表到这些人中去，这批新信徒就会看门徒为上帝所选派的教师，及至救主离世之后，他们就不至于无人指导了。门徒第一次行程限于耶稣以前去过并已结交朋友的地方，他们为旅行所做的准备是最简单的，不能让任何事物转移他们从事伟大工作的精力，或在任何方面引起反对，以致关闭日后工作的大门。他们不可穿当时宗教教师的服装，也不可在穿戴上与平民不同。他们不要进会堂召集众人举行公众礼拜，乃要立志于挨家挨户的拜访。他们不应在无谓的客套或挨家的应酬上耗费光阴，但是遇到行为正直诚心欢迎他们，像款待基督本人一样的人，就接受他们的款待。他们进入这家时要说以下绝妙的祝词：愿这一家平安。这一家就会因他们的祈祷、他们赞美上帝的歌声和与全家的读经而蒙福。这些门徒要做真理的先锋，为他们夫子的来临预备道路。他们所传的是永生之道，世人的命运全在于他们接受或是拒绝这道。为使人深觉这道的严肃性，耶稣吩咐门徒：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这时救主的眼光又洞察到将来，展望在他死后门徒为他做见证的广大领域，他以先知的慧眼把他仆人的经验立各世代直到他复临一览无遗。 他向门徒指出他们所必须应付的斗争，并说明作战的性质和计划。他把他们所必遭受的危险和所必做出的克己都披露在他们面前，他要他们计算所要付的代价，免得措手不及，给仇敌以可乘之机。他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他们将要与超自然的势力搏斗，但必定得到超自然的帮助。天上全体生灵组成这支军队，其队伍里不仅有天使，还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代表圣灵来指挥作战。我们的弱点虽多，罪错严重，上帝的恩典正要赐给一切痛悔求助者，全能上帝的大能必来支援凡信靠他的人。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基督自己从来不留下一句真话不说，但说的时候总是凭着爱心说的。他与众人结交总是非常机智，但说的时候总是凭爱心说的。他总不鲁莽从事，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说一句严厉的话，也从来不使敏感的人受无谓的伤痛。他不责备人因肉体的软弱而犯的错误，但总能无所畏惧地痛斥伪善、不幸和罪孽。不过当他发出这种严厉责备时，话语中总是带着悲悯的声调。他原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但耶路撒冷既不肯接受他，他就为他所爱的城哀哭。他们拒绝了救主，救主却以怜悯的心肠看待他们，为他们长断心碎。在他眼中，每个人都是宝贵的。他虽然有神圣的威仪，但总以最亲切的关怀抚救上帝家里的每一个人。他看他们都是他有责任来拯救的失丧者。基督的仆人不可任性行事，必须与上帝有密切的交通，免得一受刺激就固态复萌，以致许多不相宜的话脱口而出。这种伤人的话绝不会像甘露时雨一般滋润行将枯槁的花木。这正是撒旦的方法，是他要人做的。发怒的乃是那龙，恼怒和控告所表现的是撒旦的精神，而上帝的仆人应该是上帝的代表。上帝要他们只用上天通用的货币，就是名有上帝自己的形象和名号的真理。他们所赖以战胜罪恶的力量必须出于基督，基督的荣耀才是他们的力量。他们必须注目仰望基督的优美，如此他们便能以神赐的机智和温柔来传讲福音。在刺激之下所保持寻良的精神，为真理做有效的见证，胜过任何有力的争辩。凡与真理的仇敌斗争的人，所对付的不仅是人，还有撒旦和他的代理人。所以要牢记救主所说的话，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。他们要安于上帝的爱里，虽深受侮辱还能心平气和。上帝必给他们披上神圣的盔甲，圣灵必感化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使他们的话不致带有豺狼嚎叫的声音。耶稣继续教训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人，不可完全信任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向他们透露圣公的计划，因这会使撒旦的使者有机可乘。人的巧计常会抵消上帝的计划。凡为上帝造殿的，要照上帝在山上指示的样式、神圣的模式去造。上帝的仆人若靠那些不受圣灵引导之人的指导，就是侮辱上帝、出卖福音。 因着世界的智慧，在上帝看是愚拙，凡靠此智慧的必致错误。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，逼迫凡使真光传开，基督的仆人将被带到世上有权位的人面前。若不是这样，这些大人物或许永远听不到福音，他们原来对真理的认识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他们常听人污蔑基督门徒的信仰。他们得知真情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听取那些为信仰受审之人的见证。在受审时，门徒不得不为真理做见证，审判的人也不得不听他们的见证。上帝必要赐恩给他的仆人，来应付当时的急需。耶稣说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当上帝的圣灵光照他仆人的心灵时，他们就会彰显真理的神圣能力和珍贵。拒绝真理的人必起来控告压迫主的门徒，但上帝的子民无论遭受任何损失或痛苦，即或牺牲性命，也必始终表现他们神圣的模范，耶稣的温柔风度。这样，撒旦的使者与基督的代表之间的分别便黑白分明，救主便在世上的官长和民众面前被高举起来了。只有在门徒需要殉道的勇气和坚忍时，上帝才会将这种恩典赐给他们。那时，救主的应许自会应验。彼得和约翰在犹太公会前做见证时，众人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记载斯提反作证时，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保罗自述在该撒庭前受审说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竟都离弃我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基督的仆人不必预备一套受审时答辩用的状词，他们的准备在乎天天储藏上帝圣言中宝贵的真理，并借着祷告来坚固自己的信仰。及至受审时，圣灵就必使他们想起需要的真理。人若天天切心寻求认识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能得着力量和效能。人殷勤查考圣经而得的知识，必在适当时机忽然涌上心头。但人若疏忽查经，或不熟悉基督的话，没有在考验中亲身经历他恩典的力量，就不能希望圣灵帮助他们想起他的话来。故此，他们必须天天尽心尽意地侍奉上帝，信靠上帝。人对福音的仇恨是非常毒辣的，甚至连人间一切关系的温情也能置之不顾。基督的门徒将要被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出卖，以至于死。耶稣又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但他吩咐他们不要轻易置身于逼迫之下，为要避开那些寻索他命的人，他自己往往离开一个工作地点到别处去。当拿撒勒人拒绝他，他本乡的人要杀害他时，他就往加百农去，那里的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他的仆人也该这样，不要因逼迫灰心，却要另找可以继续做救人工作的地方。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 天上的君王既被人辱骂为别西卜，他的门徒也必照样被人污蔑。但不论遭何危险，跟从基督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信仰，应以虚饰和畏缩为可耻，不可等到确知承认真理无险时才表白自己的信仰。既被立为守望者，就要以世人的危险处境警告世人，要把领受于基督的真理白白的、公开的传给一切人。耶稣说，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耶稣自己从来不用妥协换取和平，他的心盈溢着对人类的爱，但他从不宽容他们的罪。耶稣既为人类的良友，就不能在他们走上自取灭亡之路时保持缄默，因人的生命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，他努力使人忠于自己，忠于自己更高的永恒利益。基督的仆人蒙召做着同样的工作，他们要谨慎，免得为避免纷争而牺牲真理。他们固然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不过真正的和睦绝不是靠牺牲正义来获得的。从来没有人坚持正义而不遭反对，真正属灵的信仰必遭悖逆之子的反对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凡效忠上帝者，不必怕人的权势或撒旦的仇恨。在基督里，他们的永生是有把握的，唯独要怕牺牲真理，怕辜负上帝所交托的重任。撒旦的工作是使人心充满疑惧，令人把上帝看作是一个严酷的法官。撒旦先引诱人犯罪，然后使他们觉得自己太卑鄙，不配见天父，不能引起他的爱怜。主明白这一切，向门徒保证，上帝同情他们的需要和软弱。人的每声叹息、每一痛苦、每件伤心的事，无不牵动天父的心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不是静默孤独、无所事事的，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侍立在他周围，听候他调遣。他借着我们所不能辨认的媒介，与他所治理的各个地区与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但他和整个天庭所最关注的，倒是我们这小小的世界，是他赐下独生子来拯救的生灵。上帝在他宝座上垂听一切受压迫者的呼求，他对每个诚心的祈祷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他扶起受患难者和被践踏的人，在我们的一切苦难中，他同受苦难，在我们每次试探和考验中，有他面前的使者来拯救。就是一只麻雀落在地上，也逃不过天父的注意。撒旦对天父极度仇恨，甚至也憎恨救主所看顾的每一生物，他设法损害上帝亲手创造的万物，连不能说话的动物他也要毁灭。飞鸟靠上帝的保护才唱出悦耳的歌声，然而连那不会唱歌的麻雀，上帝也不疏忽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耶稣继续说，你们在人面前怎样承认我，我在上帝和圣天使面前也必怎样承认你们。你们要在地上做我的见证，做我输送恩典的河道，去救治世人，而我要在天上做你们的代表。天父不看你们有缺欠的品格，只看到披有我完全的品德的你们。我是传送上天恩惠给你们的媒介，每个和我一同牺牲承认我的人，将有资格和蒙赎之名同享荣耀和快乐。凡承认基督的， 必有基督住在他里面。人不能把自己没有领受过的东西传给别人。门徒竟可以很流利地讲道，也可以背诵基督自己所讲过的话。可是他们若没有基督的温柔和爱心，就不能算是承认他。不管人口头上怎样讲，精神若与基督相悖，就是否认基督。说毁谤和愚妄的话，以及不真实不仁爱的话，都是否认基督。人也能因逃避人生的责任和追求罪恶的享乐而否认基督，效法世界，举止无礼，自以为是，自夸正直，心怀疑惑，招惹是非，态度消极，这些都能使人否认基督，宣布基督不在他们里面。基督说，凡在人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救主嘱咐他的门徒，不能希望有朝一日，世人对福音的仇恨会消退，其对福音的反对就此停止。他说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造成斗争的不是福音，而是反对福音的结果。一切逼迫中最难忍受的是家庭里的分歧，以及世上最亲爱的朋友的疏远。耶稣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基督仆人的使命是光荣的、神圣的委托。他说，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他的名厚待他的门徒，就必蒙他承认，并加以报赏。这应许包括上帝家里最软弱、最卑微的小孩子。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在信仰和认识基督的事上做小孩子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这样，救主结束了他的训话。蒙拣选的十二人奉基督的名出去，像他自己一样，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